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今天应该再有五作品的一个进度啊，那么最快大概下礼拜就可以把五作品圆满了。那么我一直期待这一天哈、就是把这三分般若，所谓舍利弗般若、须菩提般若跟信解般若啊。一直到片探品，片探品算是一个信解般若的总结，因为它是称探。那么所谓百片探品，其实我们看后面的法数好像还不到一百，只有九十。那么约总数说是百啊，因为百是个圆满的数字。那么这样称探完之后呢，信解般若就算告个段落了啊。那么我也期待那个时候我们大家在讨论。怎么来做前面这三分般若经啊的整理啊，或者是复习，或者是直接往后头继续在实相般若跟方便般若，因为实相般若比较偏到密教义的部分，这个部分我当然是需要多一点学习才能够把它讲得尽兴一些。其实待会我们谈到无作品的后面一段，有龙树菩萨讲到密转法轮的时候啊，你们就可以大概闻得到一点点味道。那天我在书局，诚品书局吧，属于宗教丛书那个地方，看到有一位张姓大德写的一本《图解心经》呢，它里面引用到当初我小时候也看过的东出上人。注解心经的一段话，他说啊，东出上人当初就注解心经，认为心经是一部密教的经典啊。那么为什么是密教经典？绝对不是因为他的经后面有神咒哈、啊，不是因为有咒的就是密哈、啊。那么所谓密的意思就是说，它的真实意不像文字所说的什么都无啊，那么说是无，其实只是借由遮无来显有，而那个有意啊是密意啊，那个有意是密意，所以心经从头无到底，但是如果你能够从无到底的过程当中去了知有意但也不生着心的话，那么这个就叫做密转法轮。那么我觉得其实不只是心经啦，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任何一部经的话，你说有你也不能是只是真的有啊，对不对？其实他说有可能时候有的时候也是在显空啊，比如说什么男女之间打皮这个俏皮话，彼此互相斗啊，打情骂俏，明明是爱你啊，那就说你好讨厌，对不对？我好恨你。问题就是说，没有多少那么多的爱，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恨嘛？是不是这样子？恨不过就是爱期待的落空跟失望。可是虽然说出他的失望的情绪，如果真的心如搞灰了，连恨都说不出来了，不必说了，直接转头就远离了。所以所谓的密的意思其实也就是这样子啊，当我们在三业显示的造作行当中，就看你怎么样去领会吧。那么我觉得表达的人有没有那个意思倒是一话，可是理解的人有没有那个意义的赋予，那又是另外一件事儿。这两件事可能相应，可能不见得相应啊，可能不见得相应，相应是一种道理，不相应也有一重境界啊。那么这都是修行在个人。其实当一个人把他的文字法本书写完毕以后啊，他的创作就算是告个段落了。那么当他的书又交出去给大家请购啊读阅的时候啊，阅读的时候，那么阅读的人其实又是做第二次创造。啊，第二次创作，所以唯识才一直提醒大家说啊，我们的生活领域三界都离不开什么片计所之相，名言实色，也就是说， 我们其实都是活在自己的对文字的论述当中。那么，如果你执实而起正论，那你就不了真实义。如果你能够了其义而能够受用，达成二力菩萨道，最上舍，在尽相应会的摄持底下，能够得到最大法界性的利益，那么我们真实就可以在这些所谓的文字教法当中呢，不受羁绊，啊，不受羁绊。那么这个境界，这个三业，最重要是指意那个意业的归依处，当说是无所依，那个心情也当说是无所得，以这个无所得为方便直观的住处。那么虽说有一个住处，因为它是以无所得为方便，所以那个住处啊，也不可说实有，但是你也不能说没有。你说有说无，其实都会落两边的。那么吴作平讲到这里为止呢，上个礼拜我们用佛根须菩提的八段问答，大概也就再一次把无作三昧修学的观修法要次第加行呢，已经都算讲过一次了。那么我们再从这八义啊，跟各位来标列。请各位把方广版本经翻到548页，那么贯科版的话呢，就翻到531页，1、2、3、4、5行，在天的部位科判成三答何意问啊，那段文，我们从那段文来找关键句哈，来标这八段的始末。啊，来标这八段的始末。那么方广版本就在548页的1、2、3行了，应该在第三行。好，由此前面总标义啊，然后呢，再问啊，从547页讲了合相以后呢，在548页的第一行下面。须菩提薄佛言：世尊是般若波罗蜜清净。问号。佛言：色清净故般若波罗蜜清净，受想行识清净故般若波罗蜜清净。这个是合因。那么从底下呢是合义的第一义，第一义啊，各位要标了哈，这是第一义。那么这第一义问的是什么呢？世尊，云何色清净故般若波罗蜜清净？当然是叠前的哦。问前面那个合因，到底为什么五蕴清净，般若波罗蜜就清净呢？那么这个。须菩提就问世尊了、这个问题啊，云何色清净故般若波罗蜜清净啊？云何受想行识清净故般若波罗蜜清净？问号。所以各位要标列标准句的话呢，就应该要标列，以方广版本为例的话，就是这边的第五行佛言。佛言之后的第一句话，可以说就是标准句了啊。各位如果要把它记下来，自己做笔记的话，这八段的止观。以下我们所标列的这八句，各位把它记起来，然后呢，去列出他们整个思维的次第，以及转念的关键，如何提勤啊，如何做参究，这个当是各位应当自己要下的功夫哈。我只能帮各位导读标列，如上礼拜所说的那个样子。那么第一段就是佛就答须菩提说：若色不生不灭，不垢不净，是名色清净。那么上个礼拜我就讲，这边就是显现体用啊，体用清净。那么因为五蕴的体跟用毕竟清净，所以呢般若波罗蜜清净。所以这个是第一段义，先了解何谓色清净。色清净从两个角度，从体空即谈不生不灭，从用离分别谈不垢不净，用这样子来界定五蕴清净。所以这边呢，先是借说五蕴清净。那么接下来呢，他就在后面呢复次啊，复次可以说是一个开始，他就再提一下啊，他就先用这句话答前面须菩提的问话，然后呢，他又多说一句话，复次须菩提：虚空清净故，般若波罗蜜清净。这个言下之意就是说，既然色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名为色清净，那么虚空是不是也不生不灭？ 虚空是不是也是不垢不净？所以如果色都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故名色清净，那么虚空当然也是清净了。所以他就讲了这句话。可是你看啊，当时的学生都是这样子的，老师虽然这样的讲，他也就不糊涂的就接受，他就为末世过啊，为末世众生故问。所以底下标二，世尊，云何虚空清净故般若波罗蜜清净？问号。佛言，好，底下就是第二段的标准句，虚空不生不灭故清净，有没有？这边只谈到前面色的两法，关于体的部分。那么虚空它不是有为法，所以它根本没有生也没有灭相可得，这个大概很自然。所以我们约虚空的不生不灭性呢，名之为清净。这是第二段，我想这个都是还算很浅哈。那么这一段话算是佛答前面须菩提的问题，第二个问题。然后呢，他又多说了一句话，引须菩提继续再问。他说：“复次，须菩提啊，色也不污染哦，那么般若波罗蜜也因此清净。所以也就是说，五蕴它的性、它的相啊，也是没有染污相可得的。”啊，色相也是没有染污相可得的，因此之故般若波罗蜜清净，那是因为你用般若的智慧去看五蕴。当你用身般若去看五蕴的时候呢，五蕴性空啊，那么既然五蕴性空，它的性如虚空，怎么会有污染相可得呢？话是这样说了啊。于是呢，这个多说这句话呢，须菩提也就不放过了，就继续叠问。世尊，您刚才又多说了这么一句话，说色不污故，那么云何色不污故般若波罗蜜清净呢？受想行识不污故般若波罗蜜清净呢？他就问了这句话，是衔接前面的，这是第三段。于是佛就答了，这是第三段的标准句，各位画起来。如虚空不可污故，那个如的前面要加个色了，应该叫五蕴了。五蕴如虚空不可污故，虚空清净，对不对？那么如果色或者是五蕴处虚空，如果色乃至于五蕴有染污的话，那么它所在五蕴所在所住处的虚空是不是也等同受染污？如果虚空所住处的虚空啊，是五蕴所住处的虚空如果不可染污性的话，那么怎么会有住处的五蕴自性能够被染污而成为一个染污相呢？这边就有这么一个意思了。所以呢，他说啊，五蕴如虚空不可染污故，虚空清净。因为虚空是毕竟清净的，他逻辑要反过来谈，因为虚空的相清净，而五蕴处虚空，所以五蕴就像虚空一样是不可被染污的。啊，这是第三句。好，这边就没有再写复次那些东西了哈，接着就标第四。世尊，云何如虚空不可污故，虚空清净？诶，你说虚空不染污，我同意。可是为什么说这个五蕴在虚空当中也像虚空一样不被染污呢？这个问题是要直问一下的。那么佛就直接答这个问题，他说啊，虚空不可取故，虚空清净；虚空清净故，般若波罗蜜清净。啊，这边有两段论证了。那么第一段论证是虚空不可取故虚空清净，倒过来想，虚空的性清净嘛，虚空性清净，那既然虚空清净就是虚空没有相可以得，因为虚空没有相可以得，所以说虚空不可取，加个字相，虚空就没有所谓的空相可得。你唯一说空什么？房屋空啊，体身体里面的空啊，鼻腔里面的空啊，杯子里面的空啊，对不对？盒子里面的空啊，你都是约什么？约色相说空相啊。空相如果要有相的话，它只能够观待什么？它只能观待色相说其中有空相嘛？有不同以色相为名的空相可得，但是那个空相毕竟是色相，不是空相嘛？是不是这样子？好，因此之故呢，虚空是清净的，虚空是毕竟空的，虚空因为性空即故，所以根本你不能说它有什么相，你有说什么相，那都是色相的因缘，都是色相因缘。好，既然如是的话呢，那么如果你用般若波罗蜜的观察，般若波罗蜜观察就是观察一切法的法相跟法性啊，对不对？ 法相跟法性，那么用般若波罗蜜的法相法性的性相般若去看，那么如果性是空寂的，那么无蕴是处虚空，那么我们约无蕴的假名来说是虚空相，那么虚空相不可得，所以呢若 P 则 Q， 如果我们用无蕴来施设虚空的假名，那么虚空的假名相不可得，所以回过头来说色的假立也不过只是假立，既然是假立，性就是空寂，相也是不可取的。我再说一遍，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若 P 则 Q， 若非 Q 则非 P 的简单逻辑啊。我再说一遍，空相没有相可以得，我们前面谈的，那么如果没有相可以得，我们为什么说有种种空呢？种种空是约什么？约他所住处的色受想行是五蕴的因缘相来施设假名，对不对？就像杯子空啊，房屋空啊。所以如果虚空是以五蕴的生灭相的因缘来假名施设有种种虚空相，而虚空相的真实性是不可取的，所以呢非 Q 啦。那非 Q 的话呢，那么以五蕴生灭因缘相来施设的虚空种种的差别相的假名，那么只是假立嘛，只是假立嘛。那既然是假立，这个名字施设也当然就是假嘛，那假就是空的意思嘛，假就是性空嘛，相是假，那么性就是空，相是假，性就自然是空，这是很合理可以推论的结果。那么答完了，佛答完了这第四句话之后呢，还又多说一句话，所以由此啊就可以知道第三跟第四是要连起来一块谈的。因为色住虚空，虚空不染污，我们了解，可是五蕴不染污，就要透过比较迂回的思维，也要借着第四段的问答来回过头来证明五蕴也不受染污。所以呢三四是不可分离的啊，三是不可分离的。那么直到复次再把它隔开，佛又为须菩提答了第四段啊，答了第五段的前言。他说，须菩提啊，虚空可说故哦，这里的虚空还是一言说的虚空嘛啊，一言说的虚空是观待五蕴生灭相住在虚空假说虚空种种相。所以这边所讲的虚空是指一言的虚空，那么我们表的就是一言的真如，就是要我们用言说，用世俗言说，让我们来了空性有种种相，而这个相只是名言施设罢了。所以这里的虚空是可说故，所以般若波罗蜜清净。为什么？因为你用般若智慧，般若智慧有两个，有两个，一个是根本智，一个是后的智。根本智原圣义，后的智原世俗。所以因为圣义空嘛，所以呢世俗安立只要能够导人啊，引导行者去正观圣义，那么世俗施设也无妨。各位懂我意思吗？今天我要叫你去华藏讲堂，今天如果我站在华藏讲堂的左边，我就会说华藏讲堂在右边嘛。我如果站在华藏讲堂的右边，我就会说华藏讲堂在我的左边嘛。右边跟左边名字施设好像有不同，那是因缘相的不同。所以名字施设是因为我的目的是一个啊，我的目的是一个啊，所以我今天讲右边讲左边，那个目的在我的右边在我的左边，完全是要看我今天的所在地跟那个目的地之间的观待关系。我只要显现我现在的所在地跟目的地之间的观待关系，我不是叫你着在右边跟左边，不是叫你说凡事往右转就可以到目的地，没有这种话的。你一定要有方向感，你才能够根据你今天的所在地有方向感来决定右边还是左边，前面还是后退转。所以言语本身是空性理，但是虽然空性，它可以引导众生借着世俗言说正圣义，只要正圣义的目标不变，般若波罗蜜的性清净，虚空可以说，不但可以说，还有种种相说，对不对？有种种相可以说，于是我们可以说十八空，是不是这样子？好，包括其中最重要的两个空，自性空跟毕竟空，而菩萨还有用一个非常重要的空，叫做无所得空。 这三个空可以说是十八空当中最重要的三个，性空、毕竟空跟无所得空。照唯识的话呢，唯识就特别注重无法有法空啊，《解释密经》叫做无性自性空，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它了。好，那么这个是虚空可说故。那么如果你的般若波罗蜜的智慧清净的话，你能够自证圣意，于是种种世俗方便可说，连空性、连虚空都可以施设名言。这是第四段。那么既然佛多说了这一段话，也就是要引发须菩提问这件事儿，所以呢，第五段标了世尊。那么云何虚空可说故，般若波罗蜜清净呢？问号。哎，底下这段话佛言的第一句话，也就是标准句啦。这是第五段的思考啦。佛言呢，因虚空中恶生出，那个恶生旁边就写生跟想，生是因缘所作，想呢是自心分别所生。我就这样讲嘛，对不对？我这样一拍，我的两手相及是因缘所作，我借着两手互及啊，发出声，你们呢耳根就跟我的这个声相应，你自心就分别起想，你们心中所起的想就跟空谷回音是一样的。所以佛教我们观空性有个比喻，如鼓响，有没有？今天你没有办法亲缘声，你只能够缘你自心分别起的什么相。所以你今天所得所取的相都是什么？都是间接的，不是直接的。你不是直观，你不是现观所得境界，你是透过间接，透过你的分别，透过你的心意识去分别于相，而生出哎呀，它是什么声音？它是好声，它是恶声，它是好色，它是恶色，种种种种的分别。所以我们自心分别生。那么因虚空中恶生出，也就是说你要讲有虚空，虽我今天只是讲虚空，一定关待于什么？关待于五蕴生灭住其中，而说有什么虚空。所以五蕴关待于什么？虚空。虚空也必须关待于什么？五蕴。如果这法界里面没有五蕴相，那我们就不会施设一个虚空相的名字，懂吗？就可说，就文字施设的层面上来看，如果我们法界里面根本没有五蕴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根本也就不会另外去施设一个虚空的观念。今天就是因为我们有五蕴的色相可得，所以我们才会关待于我们的住处以及无色之处，名为什么？虚空吗？所以虚空虽然说虚空，但是也就关待于什么？五蕴的假立。所以如果没有关待五蕴的假立，虚空不可说，虚空不可说。所以可说的原因是什么？关待假立。所以二生的意思就是讲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关待道理。这就是缘起的道理啊，关待道理就是缘起的道理啊，啊，因为虚空这个假名是缘起道理名指施设而有的，那么般若波罗蜜亦如虚空可说故，应该说成清净。所以般若波罗蜜虽然观自相共相，观所谓的这个法性跟法相，但是一切都只是关待假立假名施设，故说清净。凡是观待道理施设的，性自空，对不对？不加灭除，自性就显现空，因为一定是观待的，观待就没有所说的自性。虚空没有虚空性，五蕴没有五蕴性，因为虚空性假借五蕴所有，五蕴性假借虚空所有。如果你以恶取来观待假立，说是有，那这个有一定是虚妄分别有。如果你离恶取的话，那么就显现什么？显现空嘛。空的意思就是离言说了，就没有办法言说了。所以记住哦，唯识对于空的界定就是离言说的意思，不是空空的。一个东西当你对它没有概念的时候，你脑袋瓜根本看着它，对，看着它，可是空空的，不晓得它是什么，一句话说不出来，是不是这样子？一旦你过去有烙种子，或者它的像很像你记忆中的某一样事情，你一见到它立刻生了别，不假二话说，不假二话说。 所以唯识所讲的空，讲的是什么？黎明言所显了的空性。因为在那个时候，你如果离开任何记忆种子名言失色的系缚，那么它会被你叫成什么，认定是什么，那就有无限种可能性，对不对？这是空的了解，这是我们对空的了解。所以因此啊，他说啊，所以这边我认为应该多加几个字哦，如一如虚空可说故清净的后面，我认为要多加两个字，叫做复次啊。各位不妨在方广版本或者是观科版，不妨加进去吧。啊，加个复次啊，加个复次啊。观科版也没有这两个字啊，我认为照前文的体例应该加个复次。佛就再多说一句话。他说前面已经讲完了虚空可说世俗义世俗地的部分，那么我们进一步再谈。那么以种种假名失色虚空种种相，目的是要我们证圣义，而圣义是不可说的，是离言说的。所以他就做了复次，须菩提啊，虚空不可说故般若波罗蜜清净，般若波罗蜜毕竟清净的究竟圣义，应当无所说相，应当没有可说之相啊，应当没有可说之相。这是他的第几句啊？引发透面的第六句，所以底下标六。世尊，于是须菩提就因着虚空不可说故般若波罗蜜清净的佛陀的开示，就接着问第六个问题：云何虚空不可说故般若波罗蜜清净？佛言：如虚空无可说故，对不对？虚空，如果你觉诸对待，不借五蕴的生灭相。请问虚空说什么？虚空说什么？你连讲虚空，你连讲虚空，什么东西空了？虚空，我一听这个字，什么东西空了？什么东西虚了？那么有虚是不是有实？有空是不是就有有？你讲虚空，那是不是就等于有一个实有？是不是这样子？你讲虚空，你的心里面一定有一个实有的观念嘛？那么请问你的心空不空？你的见空不空？你见不空嘛，因为你在你的概念当中有一个实有的观念，所以你才会假说有一个相叫做虚空嘛。所以你心都着实有了，只是现在我没有指到那个事情，我就指了非实有的一个相名为虚空。所以虚空对这个人而言根本也是实有的，根本也是实有的。所以这个人见实有虚空，乃至于实有设法而假名说种种空，那根本都是骗笑，见都不空了，对不对？你的自信见都不空了，你说什么空吗？空空一切都是空，都是空别人，叫别人放下，叫别人放空，有自己怎么样？多一个实有，多一个实有虚空的大邪见，对不对？你骗谁啊？你骗谁啊？然后呢就说，哎呀，我今天没有见神通啦，见了神通之后呢，墙壁我就给他转过去。有人阿罗汉证神通之后转墙壁的吗？啊，你说，哎呀，阿含经当中那个摩诃迦叶不就是没在鸡足山里面吗？所谓没在鸡足山的意思是他入灭尽定，他的骨骸被他的后人埋进鸡足山里面。就跟今天当年民国43年吧，慈航老菩萨往生，道安老法师在他这个主妻的这个主持的情况底下，就把这个慈航老菩萨的身体放到缸里面去做，对不对？这就是这个意思嘛。当一个大德入了灭尽定，入了涅槃以后，他的骨骸我们就把它收藏起来。而因为有这样子的念力因缘故，等到弥勒佛再来的时候呢，这个骨骸就会被出土，就被出土，而且摩诃迦叶的化身就会示现，为当时龙华三会的大众示现释迦牟尼佛的传承，以及供释钵给弥勒佛，这样的因缘。所以你要回到世俗面上来谈嘛，不要那边讲那么奇怪的话。啊，这些东西佛法不讲神怪的事情，啊，不是说没有这些不可思议的事情，不可思议是因为你不了缘起，所以看起来好像是不可思议。你了缘起的话，没有什么东西是意外的， 没什么东西例外的啊，你不要把佛陀讲的跟魔术师一样，魔术师都是骗人的，佛是不异语的，不骗人的，都有真实缘起的因缘可以说的。所以咱们这边就说了第六个，云何虚空不可说故，波罗波罗蜜清净呢？佛就告诉他，这个就是第六个标准句，如虚空无可说故。虚空如果真的要讲他的自信的话，不可说啊。你如果不可说的意思是，请旁边讲，如果不观待于五蕴生灭假名失色的话，如果你不借着这样子的观念，那虚空根本没有相可以说，因为虚空就观待于什么实有啊，是不是这样子？你心中没有个实有的观念，那空也不是实有的东西，你怎么说？你怎么说嘛？那同样的道理，五蕴如果不观待于虚空的话，五蕴一直不断在生灭，请问你有定向可得吗？啊，旁边请你旁边写一下，如虚空无可说，那难道五蕴生灭相有相可以取吗？有名音可以施设吗？今天我是这个样子，等一下我又这个样子，你告诉我我是什么相？那天十一楼有一位师姐就跟我讲说，哎，廖老师，您是不是上海人？我说怎么啊，我像王佑珍嘛。哎，王佑珍是上海人啊。我是不是上海人什么关系？他说啊，他经验当中的上海人气质有一种贵气。我说什么？是那种铜臭气嘛。哎，我不是说某人有铜臭气，意思是说你上海人都很会中医，在那个五里洋场当中，哎呀，前刚才爬哩爬哩，可是我每天都偶尔几次还穿西装了，最近还会穿点比较老古早的西装，好像我这个现在这个西装是一颗扣子的啊，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可是你说贵气是什么？贵气如果说我今天心地当中跟七圣才相应，那我阿弥陀佛感谢啊，感谢你这样子这个亲口受记啊。如果你说我同受气，我说我今天很久没赚钱了，很久没赚钱了，哪来的同受气啊？所以那个贵气的意思就是一种感觉嘛，是你赋予这个相个意义嘛，对不对？所以你只是在说你的感觉，不是在说我的相，我的相没有名字可以得啊，对不对？我一下是这样子，一下是这样子啊，对不对？我一下很调皮，一下子好像很聪明的样子，一下子就呆呆笨笨的，一下子又很懈怠的样子，一下就很精进的样子，你说我是什么相？那五蕴只有变异相，只有生灭相，你说我是什么相？连固定的名字都不可得了，你说我的五蕴相是不是如虚空无可说？不要说虚空无可说，五蕴也不可说啊，怎么说？哎，于是底下呢，这个世尊又多透了一句话，复次，如虚空不可得故，波罗波罗蜜清净。哎呀，他就透了一个不可得的东西。那么虚空不可得，我们当然知道，你怎么得个虚空？那密意所显就是告诉你，五蕴也不可得。五蕴可以得什么？好，你说我有这个什么铅笔盒，铅笔盒只是个假名，对不对？我里面如果不装铅笔，我里面通通装糖果，那这个应该叫糖果盒嘛，怎么会叫做铅笔盒呢？今天我说我手上有个铅笔盒，那是因为里面装铅笔嘛，装文具嘛，只是因为这样的假名是不是？好，也不谈这个东西了，也不谈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性无常，对不对？断断续续相续无间，它都在等无间灭坏，对不对？每次用每次就坏一点，每次用每次就坏一点，当有一天拉链拉不动的时候，拉链脱离的时候，拉 key 的时候，请问我会怎么做？现在会有人把它缝起来补起来会吗？在50块就买一个啦，对不对？谁会再花功夫去把它修修补补？还不就这样丢掉？还不就这样丢掉？不管曾经我多么宝贝这个东西，其实它只是用处而已，我只是用它的空，不是要它的有，它的有只是让它的空产生价值，产生一种作用。当它的色相已经不复用的时候，它就是垃圾，对不对？弃如敝屣。记住，如果别人爱的是我的色相，尽泄不明，拜拜，对不对？ 如果你爱的是我的心，我的心是无常的。所以今天你以为我们可以相爱，明天我们的心可能就远离两地，远离两地。虽然如是，我们当然也还是可以在当下情火炽烈的时候发一个什么海枯石烂的山盟海誓，是不是这样子？山盟海誓如飘送在风中的沙尘一样，呕成一堆，对不对？呕成一堆，风在吹过，浪在淘沙，它不过就回到大海去了嘛，不是回到大海去了嘛？也就是这样子，性无常，性常离，性相都不可得，这个是他的第七重义。于是呢，嘿，须菩提听懂这个事情呢，于是他是第七番在问世尊说：“世尊，云何如虚空不可得故，不尔波罗蜜清净呢？”啊，底下是标准句，要画起来。如虚空无所得故，哎，不可得，是你不要抱着能求的心，能取的心；无所得，是不要抱着有所得、有所观、有所取的心。前面是能，这边是所。有所得的心不可生啊，对不对？有所得的心也不可取哦。你不可以生一个说我要得什么、求什么、挣什么、有什么的心，当然你没有办法去拥有一个东西。所以这边是一重关带。所以第六、第七啊，第七句这个就这边就有一重能所的关系，因为能不离所，所不离能。那么约能得那一边说不可得，约所那一边呢说什么无所得。所以其实不可得就是无所得，无所得就是不可得。那同样的道理，不尔波罗蜜亦如虚空无所得故，你怎么去透过修三七道品或者是修缘起观去证一个不尔波罗蜜呢？缘起观四念处所有一切法要通通都是不尔波罗蜜，没有一法不是般若的气氛。如果有一法不是般若的气氛，那么它就有定相可得。可是我们观一切有为法，无定相可得。那么既然一切有为法无定相可得，就显现什么般若波罗蜜毕竟清净。因为如虚空无所得故，般若波罗蜜亦如虚空无所得故清净。这是第七番问答啊，能所的假立，你不可以抱着一个有取的心、有所得的心，你也不能够抱一个有所得的那个所取的、所得的境界。所以呢，静智是一如地，能理所理性空寂，完全都是什么感应道交难思议。为什么你说它是一？这件事情实在是不容易明白。明明就是我手握的一支笔，你怎么可以说是拿笔的人跟所拿的笔是一件事儿？这个是错误的比喻。笔就是笔，对不对？人就是人，人借的手持一支笔，能持笔的是什么？是手，对不对？能持笔的是手，手依附在哪里？手依附在身，身助长在地，对不对？而地依附在整个娑婆世界，而娑婆世界这个地球又处在哪里？风大空大的虚空界当中，而虚空界又关带于一段的空间跟时间相，就跟所有的宇宙洪荒产生一个什么法界的地图，重重无尽的缘起。所以如果你放大心量去看这件事儿，你怎么能够取一毫而不摄全部呢？这是无所得的究竟义。无所得不是说我没有一只手去拿了一支笔，不是这个意思。有，我有一只手拿了一支笔，可是问题是手拿笔能写字吗？那么如果可以的话，尸体也可以拿笔啊。我把一支笔塞在尸体的手上，那个尸体的手也应该可以怎么样拿笔写字？问题是他不行，对不对？谁让那只手拿着笔而能写字？作用，我们要依约着用才说有那个体，而不是说那个色体可得，于是用是那个体所做，用非体做，用非体做，而体是约用说而有体。 我再说一遍，那个用不是体所做，那个体是约用而说有所有体的。你们一下子懂不了没关系了，留着了哈，留着慢慢慢慢慢慢体会。这就是第七种问答啊，这能所一份啊，能所一份感应道交难思议。你能够把这件悟透，就可以得到不思议解脱境界，对不对？可是还差一筹，还差一筹。于是呢，世尊又向须菩提说了一句话，复次，须菩提，一切法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哎，又合到一开始，色受想行识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对不对？所以不只是五蕴如是，一切法亦如是。怎么样？不生不灭，体空寂，不垢不净，离诸分别。因此之故，一切法假思色故，般若波罗蜜清净。所以由此可以知道，般若所见到的空是什么空？法假安立，假名思色的空嘛，也就是唯识所说的什么片计所执相空，懂吗？所以这边的一切法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就是指遍计所执相空。那么既然遍计所执相是空的，请问遍计所执相能执吗？你执一个空不就是颠倒吗？这个颠倒就叫无明，以为遍计所执相有相可执取，这个遍计所执相执就叫做无明。而这个无明起诸颠倒，发生太多太多的颠倒觉，颠倒觉就只取见闻觉知四种言说为种种有，对不对？而造诸细论，造诸细论。所以世尊就为须菩提啪透了这句话，讲了什么？一切法不生不灭，不垢不净，故般若波罗蜜清净。于是呢，须菩提就叠这句话，引用这句话第八番问世尊说：“世尊，云何一切法不生不灭，不垢不净，故般若波罗蜜清净？”佛就答了哦，这句话是最后一句，请各位标下来。标准句是：一切法毕竟清净故，毕竟清净就是毕竟空的意思。诸法将入毕竟空，当向遣之。昨天讲了前面一句话，整个般若经就是要你入这件事情。可是证毕竟空是不是目的？见毕竟空只是当向遣之，遣掉你余相生出来的自信妄执，只是要破你的见呐、啊。可是离三界轮回要怎么样？要让贪爱无余断，那才是关键。所以破见只是我们今天修到位的第一关，就是见道。见惑要顿断，可是思惑要怎么样？要见除啊！思惑是要见除的，思惑要在哪里除？要在众生的考验下，一分一分。除灭我们对境而生的习气，要灭什么？灭我们贪爱维系的习气跟种子，这是关键哦。所以菩萨还要怎么样？将出毕竟空，沿土收身，庄严我们这个清净自心的道场，这叫沿土。而借由什么来完成这个沿土的目标？借由成熟众生。成熟的意思是教化、教导、帮助。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证得无分别智，借由这件事情的功德而自心能够怎么样庄严，借着自心的庄严而能够怎么样进佛国土。这些事情多么重要啊！如果不能够出诸假，而只是入毕竟空，什么事情就没了嘛？什么事情就完了了嘛？有什么好做的？我就再举昨天我跟同班同学开了一个玩笑，脑力急转弯有这么一句话，你用右手还是用左手擦屁股？一般人开始就会答我右手，有人用左手，那你看是右撇子还是左撇子？结果就被人家戏弄说啊，你为什么不用卫生纸啊？你就觉得很干笑，对啊，我是用卫生纸啊。于是呢，第二次再有人问你啊，你是用右手还是用左手擦屁股的时候啊，点点唔敢讲，唔敢讲，啊！有人就敢讲了，用卫生纸。好，你敢答卫生纸？于是那个问你的人就说：“那你卫生纸用哪一只手拿？” 你还不是要用手拿？难道你不用手拿，卫生纸自己会擦屁股啊？哎呦，就搞就搞哦！哎呦，出国比赛够得了一个冠军哦！为什么？为什么得冠军？因为你不用手，卫生纸会自动擦屁股。笑一个，对，又被人家戏弄了，又被人家戏弄了嘛。所以你落一个无为，落一个离诸言说，就是不言说，那不就是一重虚妄吗？又是一重颠倒吗？你着一个毕竟空干什么？毕竟空不过是破见，没有了见执着，没有了见执着，当作何为？所罗门王被埋进他的棺木的时候，还交代遗言说，要把他的棺材的两边挖两个洞，让他的手伸出来，说我空空而来，我两手空空而去。废话，对不对？给那两只手，那棺材就拍搬了。对不对？这根本就是一重脱裤子放屁的作为。但是我们要尊敬这位圣人，他要世人解说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是他晚年多么痛的领悟。那个领悟就是体会到毕竟空，他曾经多么的伟大，位极人天，对不对？可是最后的生命晚年的生活，却连一个他自己所爱的人都不能留在身边。他的情执如是，于是要用两手伸出棺材挖两个洞来表法，一切法的虚无自信。我们今天呢，活着趁年轻就把这些搞清楚了，对不对？省得棺材还要挖两个洞，无聊嘛，对不对？对不对？一切法毕竟清净故，般若波罗蜜清净。到这里为止。好，那这段话呢，因为很重要，所以我再重说一遍，再把这八段逻辑啊、理则啊，跟各位再说一遍。记住，记住，每次一品经都有一段般若道次第的重新整理啊，每一章都有一种精彩啊，都有一种殊胜的思维，各位应当要去多体会哈。像这样子好的句子，你不用文照抄了哈，你就把标准句录下来，对不对？那中间加上一点眉批旁注，然后呢随时带在身边，对不对？没事想一想，才不会落得所罗门王的下场嘛。啊，记住这样子，这就是受持般若波罗蜜经卷的好处啊。好，接着我看看今天的进度。哎呀，又过了50分钟。好，这段文不难了哈，我们看一下经文。须菩提，波佛言：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是般若波罗蜜清净正意念者，终不病眼，终不病耳、鼻、舌、身，意终不病。那么既然六根不病，那么身就无形残，意不衰老，终不横死。也就是说，我们离什么？离老病死残，对不对？这边有老病死残这四个苦啊，各位标下来，老病死残，对不对？六根病啊，那么衰老啊，那么形残，那么命死，这边有老病死残这四种苦。所以这边就告诉你，不是说啊，不是说你今天每天受持般若波罗蜜清净正意念，你的六根就不生病。你看我们洪师兄，对不对？读经卷多么用功啊，看电脑每天这样顶缸呢，把就会发直了，结果他怎么样？眼睛生病还要开刀，是不是这样子？还是会有这种病的。这边的病是什么？这边病是什么？请旁边写，这边的老病死残是不受老病死残的逼恼。逼恼干什么？逼恼我们的菩提心退转，逼恼而生诸烦恼，受烦恼的逼迫而造种种的恶业，恶不善业，因为恶不善业生诸苦。这个叫做终不老病死残的意思，终不被老病死残诸苦逼迫而退失菩提心，生诸烦恼，造诸恶不善业，再转生诸苦，堕轮回而不得处理， 这才叫做波尔波罗蜜的大利益。所以当有人很努力的受持波尔德的经卷，有一天他家里发生不幸，他就开始怪观世音菩萨，开始怪释迦牟尼佛，开始怪阿弥陀佛，你都没波比哦，你都没波比哦，哦，问题你学波尔是学什么？学波尔的话就学空无相无作啊。既然这样，就比如说智育老和尚当初在我们五斋的时候说的，供养佛，供养法，供养众生，那我们念这三句话的时候呢，眼睛都闭起来，有人是师兄就把眼前的那盘菜拿走，拿走以后眼睛打开，哎呦，魔鬼哦，两种心，真正要求像那碰到地面搞我饭安尼，饭菜都要摕得起，啊那是我，哎呀，真灵性，对不对？供养的马上就拿去用了，要我生诸功德想，是不是这样子？你安那想？啊，怎么？你既然修空无相无作，啊，物件叫龙天护啊，提起你不应该就欢喜才对。你心生要生福德祥啊，你心不生福德祥，反而怎么样？就抓三宝。你算是佛弟子吗？三宝为什么要听你的话？对不对？是你要去体会三宝的意思，还是要三宝听你的话？什么样叫做灵验？现在我们很多那种灵验慈验记的内文，都是佛菩萨顺了人的意。哎呀，我们这些生死凡夫就说，哎呀，无告灵性，对不对？很少看到我们的报道说，哎，如果违逆了人的期待，那个佛弟子会生大喜乐的，有没有人？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写这种慈验记，专门写那些不灵验的例子，而那个行者生诸喜乐的心，那种人才真正受持波尔波罗蜜。真的，这才叫做佛法的圣意。如是，无数百千万诸天四天王天乃至尽居诸天，悉皆随从听受。好，底下就讲六斋日的因缘。为什么？因为底下六斋日，龙天护法会齐聚娑婆世界来观察人间。所以在这六斋日，到底是吉祥还是不吉祥？就有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做法。如果你在这六斋日行恶不善法，那么龙天护法就会在你的业果报因缘上记上一笔。我们今天就说了，哎，贵你别搞啊，对不对？贵你，你在初级要拿糖去抹那个灶神的嘴巴啊，拜天公啊，拜天公啊。因为他要回去天庭向势力环音报告人间事嘛，啊，那个灶神就会去观察，因为灶咖哈，灶咖是做一堆人间事最重要的地方嘛，啊，那很多人讲悄悄话都会到厨房来讲，包括以前的那个天才老爹，老外是这样子的，我在国外待过一段时间，老外如果要谈秘密话，表面的话在客厅讲，秘密的话在两个地方讲。亲人的话是在卧室讲，外人的话拉到厨房讲，对不对？哎，借一步讲话，通常带到厨房去，所以灶神会听到所有人间事的秘密。你的秘密如果通通被灶神知道了，灶神就回去向势力还音，就是我们这样叫什么啊？玉皇大帝，对对对，就跟玉皇大帝报告。哎呀，玉皇大帝就不爽你这个人，对不对？他就不护你的法，其实他也没有救抓你去戏的，他就是不护你的法，不护你的法呢，邪魔怪神就会扰乱你的家宅不安，你就会种种苦难会现前，就是这样子。那么在六斋日是哪六斋呢？八日、二十三日是一组人马，十四、二十九是一组，十五、三十是一组，总共分成三组人马。那到底是哪三组？我们斋了哈，因为他文是这样写。那这八天当中，像昨天是农历初八，又刚好是逢到释迦牟尼佛成道的纪念日啊，所以昨天是波罗经这边所讲的六斋日，也是地藏经所谓的十斋日，也就是也又是成佛成道的这个佛陀成道的纪念日，所以这天是很吉祥的日子。那么问题是怎么吉祥？因为你在那一天能够思维波罗波罗蜜，所以那天是吉祥。 如果那天你造诸恶不善法，那那天就变得不吉祥了，不吉祥会加倍，不吉祥会加倍，对不对？那如果那一天你学法很认真的话呢，那你的功德也加倍。所以有这六斋日，所以六斋日一般在以前的丛林都是要修什么八关斋戒，然后呢讲经说法，一定要立法床，说今天讲妙法莲花经，对不对？今天讲般若经的第几分，都要挂那个旗，昭告龙天护法说，哎，这边有吉祥的事儿，请来这边集会。为什么？因为天界听不到法，所以他们要听法一定要到人间来，知道吗？那么在天界当中有两个天特别喜欢听法，刀立天的四谛华音，兜率天的天王天子，欲界有六天，就这两天的天王天子特别爱听经，刀立天就是三十三天的天主四谛华音，以及兜率天的天主，我讲的不是弥勒佛哈，是兜率天的天王跟天子，这两天的天王天子特别爱听般若波罗蜜。所以在六斋日的当中呢，诸天众会善男子善女人为法师者，在所说般若波罗蜜处皆悉来集。今天因为今天初九了啊，他们就回天庭报道去了。那我们今天呢是一个初九的日子，那如果像昨天就非常吉祥了，想必我在跟大家开堂讲正观缘起的时候，哎呀，诸天护法来集，不晓得昨天的大众有没有闻到异香，见到大光明啊？如果你有清净心的话呢，应当见得到这些天众护法皆悉来集，是善男子善女人在大众中说是般若波罗蜜，得无量无边阿僧祇不可思议不可称量福德。佛就告诉须菩提，如是如是，是善男子善女人如果在这六斋日当中，所谓每个月的八日、二十三日、十四日、二十九日、十五日、三十日，在诸天众前说是般若波罗蜜意，是善男子善女人得无量无边阿僧祇不可思议不可称量福德。由此告诉各位一个，哎呀，事半功倍的修行法则。在六斋日如果你不是来听经，在家里的话，对不对？选择任何一品经读诵大乘，都也是跟这边相应，会出生什么？出生无量无边不可思议的大功德力。何以故呢？在方广版本经的551页、这边就问了何以故了那么这个灌客版就到534页哈，各位对文看，为什么呢？须菩提说了啊，那佛就告诉须菩提说啊，般若波罗蜜是大珍宝啊，大珍宝，珍宝是一定是珍宝了，而且是珍宝中最大啊。那么何等是大珍宝？那么佛就自问自答啊，所以何等是大珍宝就下个问号了。为什么是大珍宝？好，底下就说出种种利益啊，种种利益。那么灌科版就说有三种利益总标啊，第一个，能拔苦，能与乐，而与乐呢又可以与世出世间乐啊，世出世间乐。那么我们看看这边呢，这边有几种，在这边约文来看的话呢，是般若波罗蜜能拔地狱顿点、畜生顿点、恶鬼及人中的贫穷。贫穷指的是什么？旁边写善根的贫穷相，七圣才的贫穷相。你如果没有五善根，如果你没有七圣才，名为贫穷。如果你没有道良支持，忙于生计以便于暇满而能够听闻佛法，也叫做贫穷。所以贫穷有两个贫穷，一个是法贫穷，一个是财贫穷。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要修布施波罗蜜，要做财法两种布施，是这样子的。法布施殊胜，是要为众生说无上教法般若波罗蜜，是要让他能够得到五种善根七种圣才。而如果他已经发心要修学了，那他需要什么？道良，所以他也需要一点财布施，能够得到暇满而能够听闻佛法，也能够起修了。所以他能够离了这三个道的贫穷，乃至于人中贫穷。那当然我们都说人中才可以修行了，那么地狱恶鬼必须只有一阵什么 蒙山施食啦，放焰口啦，或者梁皇水路等等这些时节因缘，他才能够有一阵清凉风起，能够一年。如果在那个时候他心能够放下来，随着音声传到三恶道处，他能够随声应声而起一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他能够起一念恭敬之心，就有出三恶道的因缘。